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7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不满欧洲抵制俄国天然气，普京扬言报复，监控粮食出口。战情更新，爱沙尼亚军事援助乌克兰。中共助俄逃避制裁，美众院推法案，要求国务院提交评估报告。拜登签行政令，修补平价医疗法漏洞。美国 CECC 听证会，中共试图通过消灭语言，抹去少数民族身份。中国渔船非法全球捕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一个月，引发国际制裁。乌克兰不断敦促欧洲国家在战争期间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继部分欧洲国家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之后，德国在4月4日亦都提出将会暂时接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Gazprom 的德国子公司。路透社报道，欧盟消息人士透露，欧盟执委会5号向欧盟国家提出俄罗斯新的大幅度升级制裁方案，包括禁止俄国煤炭、橡胶和化学品等产品入口，这些产品的年入口量合计90亿美元，并且禁止半导体、电脑、液化天然气技术、其他电子和运输设备等向俄国出口，这些产品的年出口量合计100亿欧元。消息人士指，俄罗斯船只和货车也都会被禁止进入欧盟，会进一步重创俄国贸易，不过能源产品、食物和药物除外。对于相关抵制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表达反弹，他谴责欧洲因为乌克兰冲突而采取的抵制措施，扬言可能会进行报复。普京提到，针对这些有敌意的国家，俄罗斯亦都将会仔细监控对这些国家的粮食出口。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月，乌克兰第涅伯罗区首长较早前指出，俄军5号晚上对第四大城市彼得夫克市发动了几次空袭行动，炮弹击中当地一间油库和工厂。另一方面，乌克兰持续抵御俄罗斯入侵，各国援军不断涌入，由美国生产的标准反装甲飞弹、刺针防空飞弹都协助乌克兰军队有效击毁俄军的运载工具。美国政府5号宣布，美国将会向乌克兰额外拨款1亿美元，用于购买添置反装甲飞弹系统，并且会由国防部库存提供标枪飞弹给乌克兰。继捷克向乌克兰送出 T-72 战车和 BVP-1 步兵战车之后，爱沙尼亚政府已经移交包括榴弹炮在内的一些致命武器以及多种军事装备。由于俄罗斯久攻不下乌克兰，俄罗斯已经将重心转到顿巴斯地区，而先前英国曾经警告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将会派遣千人到乌克兰作战。先前美国官方所掌握的情报资料显示，俄军具备精确导引能力的飞弹即将用完。美国军事专家分析指出，近日俄国发射的飞弹确实没有之前那么多，恐怕面临短缺。而为了解决这个情况，俄方正寻求中方协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二推出多项涉及俄罗斯的法案，其中一项要求国务院就中共同俄罗斯的合作以及就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提交报告。委员会仲通过法案 将会支持美国政府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中的暴行。截至目前为止，中共还未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军事入侵行动。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对中共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担心。星期二法案审议会议通过的多项涉及俄罗斯法案，最受瞩目的是编号 HR7276 的遏止及问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罪行法。白宫预计星期三会宣布新一波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属的制裁。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美国将会同欧盟以及七国集团成员共同协调采取新一波的制裁行动，内容亦都将会锁定俄罗斯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拜登总统星期二宣布扩大医疗可及性的计划，方式是提议对平价医疗法 ACA 作出修改，给几百万更多的美国家庭能够购买医疗保健计划，并且获得扣税抵消医疗保费。副总统何锦丽和前总统奥巴马陪同拜登参加了今次活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海文布雷迪指责拜登滥用行政命令，抛弃了他声称希望加以巩固发展的那些法律措辞。拜登上任以来，平价医疗法的参与人数覆盖面达到这项法律获得通过以来的最高水平。这项法律大大减少了没有保险的人数。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曾经高达4650万。拜登行政当局已经采取步骤，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设立了特别期限，给公众可以购买保险，从而通过这种方式令更多人加入医疗保险。不过千百万无保险的美国人要给医疗账单那阵，仍然面临两难选择，一是就倾家荡产，一是就放弃必要的医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星期二上午举行在线听证会，讨论中共政府近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进一步打压。听证会的藏族、蒙族和维吾尔族发言人都证实，中共近年来强力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族语言，少数民族被迫将仔女送去只有汉语教学的寄宿学校。参与者都一致认为，中共此举的目的是消灭少数民族身份，最终实现同语言同文化的中华大统一。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创办人图格乔古恩克巴图将目前在内蒙古发生的情况形容为文化屠杀。西藏行动研究所所长拉曾哲同说，研究所去年发现中共政府通过开设大规模的寄宿学校，正通过消灭西藏人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消灭藏族人独特的民族身份。维吾尔族语言学家和诗人阿北都艾力阿尤普说，维吾尔语基本已经在公众场合消失，维吾尔语的课本被焚烧，编辑和教师被拘捕，维吾尔学者被判刑。他估计现在被关押在拘留营的维吾尔族人可能有300万。这些人的仔女就被送去专为儿童开设的特殊场所。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简称 EJF 近日发表最新报告，揭露中国远洋渔船在全球各大洋区有广泛非法捕鱼、剥削人权、人口贩运，并且刻意捕杀濒危保育类动物的情况。鲸鱼、鲨鱼、海龟和海豹都成为中国渔船的猎杀对象，海豹甚至被棍打死之后惨遭割头。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通过全面资料分析发现，中共政府给渔船的补贴令早已经产生严重过剩的中国船队持续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海洋资源，危及他们的人民生计以及粮食安全。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并且将中共官方公布的资料同非法渔船的记录、渔民访问的证词交叉对比，中国远洋船队在世界各地运作，并且影响每一个国家。 资料显示，在所有中共政府核准的外国水域渔业计划当中，78.5% 是非洲水域的渔船。非法捕捞猖獗的西非，中国底拖网船队每年捕捞大约235万吨海鲜。据估计，大约占中国远洋捕捞总数的一半，价值超过50亿美元。非洲很多种鱼群已经被严重过度捕捞，资源濒临崩溃，将会导致贫困的沿海社区灾难性的冲击。
美对台军售$9,500万，含爱国者导弹技术支援。美官员说，美国将宣布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方案。美国推动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欧盟打算禁俄罗斯船卡车入境，美国扩大金融制裁。国际清算银行说，全球面临高通膨、高利率新时代。2022福布斯富豪榜出炉，马斯克登顶。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5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同意新一轮对台军售，总额估计是$9,500万。国防安全合作署表示，这项对台军售案主要是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设备和后勤培训、规划等支援，以及地面支援设备、备件和消耗品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国防安全合作部说，今次军售通过支持台湾继续努力，令到它的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对台军售亦将有助于改善台湾安全，并协助维持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经济与进步。对此，中华民国总统府亦表达诚挚的感谢，并强调此举充分显示美国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台湾外交部亦表示高度欢迎，并多谢美国政府持续落实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二报道，拜登政府一名官员表示，华盛顿将在星期三宣布与7国集团和欧盟合作，实施对俄罗斯新的制裁。他说，这个全面的方案将令到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并令到他在经济、金融和技术上进一步孤立。新制裁方案将禁止在俄罗斯进行任何的新投资，增加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制裁，并制裁俄罗斯政府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星期二还表示，美国将不再允许俄罗斯使用储存在美国银行的美元偿还债务。这个转变旨在向莫斯科施加更多压力，迫使他结束战争。特别是现在，鉴于已经实施的严重制裁，他们将被迫在耗尽剩余的宝贵美金储存、获得新收入或违约之间做出选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格林菲尔德星期二在纽约市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会上要求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林达表示，俄罗斯不应该在一个以促进尊重人权为宗旨的机构中拥有权威地位，这个不单止极度虚伪，而且是危险的。刚刚从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回来的他告诉安理会知，我亲眼见到俄罗斯不道德的战争所造成的难民危机。他援引从乌克兰布克镇所传出的可怕的照片说，虽然图像中的事件还在证实当中，但美国已经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成员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欧盟执行委员会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五轮制裁方案，美国及盟国将在星期三对俄罗斯银行和官员实施新的制裁，并禁止对俄罗斯的新投资。欧盟将禁止所有俄罗斯运营的船只进入欧洲港口，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并考虑将制裁扩大到石油部门。之前为了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包括德国、法国、 意大利、丹麦和瑞典等欧洲国家在内都已经陆续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莫斯科方面亦表示将做出回应。今个礼拜一，立陶宛亦跟进宣布驱逐驻该国的俄罗斯大使。除了立陶宛之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亦都跟进宣布驱逐俄罗斯大使，并关闭俄罗斯在本国的领事馆，要求俄罗斯的人员必须在今个月底前离境。与此同时，今个月一号起，波罗的海三国亦都停止购买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他们亦都敦促其他欧盟伙伴加入行列。意大利外交部长路易吉·迪马约礼拜二表示，意大利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驱逐了30名俄罗斯外交官。西班牙正在驱逐大约25名俄罗斯外交官和使馆人员。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卡斯滕斯警告，随着西方、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关系恶化以及疫情影响，全球正面临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的新时代。路透社报道，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代表着近六成的先进经济体现在通货膨胀年率高于 5%。这个是自1980年代后期最高的比率。而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通膨率已经超过 7%。美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以及很多国家正在从历史低点提高利率。但如果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就需要加速因应行动。卡斯滕斯礼拜二表示，关键是可能正处于新通膨时代的风口浪尖，需要对通膨环境整到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如果这项论点正确，各国央行将需要进行调整。决策者现在只好尽快转向怎样阻止通货膨胀失控。卡斯滕斯强调，要实现更高可持续成长的关键不会是扩张货币财政政策。他呼吁各国不要试图借此抵消高通膨及高利率的冲击。美国杂志福布斯礼拜二公布2022年全球富豪榜， Tesla 执行长马斯克首度跃居全球首富，身价高达2190亿美金。其次是贝佐斯，身价1710亿美金。第三名是法国路易斯威登集团的老细阿诺德，资产高达1580亿美金。微软创办人 Bill Gates 位居第四，紧跟在他后边的是股神巴菲特。Facebook 创始人 Zuckerberg 从去年第五位下滑到第十五位，身价673亿美金。福布斯指出，战争、疫情和低迷市场影响了全球富豪的资产。今年上榜的富豪有2668人，比去年减少了87人。总资产高达12万7千亿美金，比2021年减少了4000亿美金。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上榜的富豪比去年少了34人。中国因为政府打压科技公司，亦都比去年少了87人上榜。但是今年仍然有超过1000名富豪比去年更加富有。如果按照国家区分，美国上榜的富豪人数依然是领先全球，一共是有735人上榜，总资产高达47000亿美金。
这个场面象征回光返照，30年全球贸易化恐怕会划低句点。欧盟将会将俄罗斯的煤炭列为新一轮制裁项目，保护败家仔亨特的人身安全。美国特勤局每个月花30000元租豪宅，北京服装店群聚感染，官方媒体推责给韩国的衣服，韩国媒体批评话是荒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最大进口港洛杉矶今年2月的吞吐量创开港115年来最高纪录，但是金融时报报道说，这个忙碌的海上货运场面，专家忧虑可能只是全球化贸易的回光返照。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各国保护主义抬头，新冠防疫期间的长期封锁国境，正好像滚雪球那样对全球化构成压力，进出口的管制正在度加严而不是放松，从粮食到能源、芯片，各国政府都不放心供应链有一大段暴露在不可控的外国人手里面。这场已经蓬勃发展30几年的全球化历程，现在可能是要划低句点。报道说，以前不是没有过全球化消退的突发状况，2008年的金融海啸令到全球贸易量锐减，本来贸易量都是以全球经济成长率的两倍速度在增加，金融海啸之后贸易增长量已经落到和经济增长率持平。更早以前 ,19 世纪以金本位体制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贸易，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告终，全球贸易量在大战结束之后几十年才在1970年代恢复到1914年一战前夕的水平。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执行长芬克日前就悲观地表示，我们过去30年来所熟知的全球化已经被乌克兰战争终结。他说，现在政府和公司会更加严格检讨对外国的依赖，更加努力寻找本国或者是邻国的供应链。纽约梅隆投资管理首席经济学家达尔就说，全球贸易将会回到以大国博弈联盟形成的区块体系当中。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结束，各国积极寻求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动力不会消失。意大利裕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尔森说，我们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去全球化的道路，成本将会上扬，各种服务和商品都会涨价。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令到对俄国实施能源制裁变成欧盟自选800的招数。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 19.3% 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就是分别为 36.5% 和 41.1%。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仲未明朗，执委会将于6号讨论最新一轮的制裁措施，为会议结束前一切仍有变数。欧洲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很多能源进口国可能因为每日继续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间接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战争基金。部分支持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的国家认为，继续进口俄罗斯能源就是间接为他提供战争基金，而另一些国家则是认为此举对本国经济的伤害比对俄罗斯更大。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俄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城镇被发现杀害平民，欧盟应该继续对俄罗斯的石油和煤炭实施制裁。不过德国财政部长 Christian Lindner 亦都话，希望在短时间内减少对俄罗斯进口能源的依赖，并且对普京实施更大的压力，以及切断和俄罗斯的所有经济关系，为目前不可能切断天然气供应。媒体调查发现，特勤局为了保护拜登的仔亨特，需要在加州马里布租用豪宅，每个月的租金是30,000元，比亨特自己寓所的租金还要贵10,000元。由于亨特本来已经面对海外利益等众多的争议，这个消息预料会令到白宫面对新的批评。综合 ABC 和国会山报的报道，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亨特一直自己拿20,000元租住在马里布某栋的豪宅，而保护他的特勤团队为了方便工作，亦都在附近租用落脚地点，每个月的租金高达30,000元。已经退休的特勤局前高级特工米哈莱克说，根据联邦法例， 局方必须保护总统和第一家庭成员的安全。换言之，无论保护对象住在哪里，团队都需要在附近寻找物业，然后支付市价租金。除了马里布之外，特勤局在德拉瓦州的威明顿、里霍伯斯滩亦有租用民宅，以便拜登去当地度假的时候可以安排保安的事情。这次亨特的例子并未违背历任政府政策，只是咁啱房地产价格大涨，所以成本格外沉重。当地的房地产资料显示，亨特在马里布的住处是属于度假式宅邸，一共有四间卧室和三间浴室，整体采取开放式设计，还有游泳池、水疗中心、烧烤吧、露天用餐区等不同的设施，物业位于山顶，坐拥180度全海景。至于特勤局租用的大宅就在隔离，本身是属于西班牙式庄园设计，一共有六间卧室和六间浴室，亦都有健身房、游泳池、水疗中心等。至于亨特方面，他因为参与外国商业往来以及在美国本土的税务案件而正在接受联邦的调查。按照媒体披露的细节，亨特涉嫌曾经与中国华讯能源进行巨额交易，并且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加入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Burisma 的董事会，期间领取酬劳。外界关注亨特收受利益可能影响华府对乌克兰甚至是整体外交决策，但是白宫回应的时候说，相信亨特没有违法，司法部亦都将会按照正当的程序调查事件。北京近日接连爆出确诊病例，其中朝阳区一家服装店的六名员工和一名同住的人先后确诊，有官方媒体对感染源头引向该服装经营的韩国服装，暗示韩国服装将病毒带入中国，被韩国媒体批评说这个讲法荒唐。当地时间4月5号，北京市疾控中心对媒体通报说，4月4号16时至5号16时，北京新增的一例确诊病例，为之前通报的朝阳区望京小金各个服装店员工，目前该传播链已经有9人感染。当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部南方日报旗下的子报南方都市报在报道相关疫情的时候，暗示北京的这起群聚感染事件祸起韩国服装。该报道说，望京苏豪小金各个服装店主要经营韩国服饰，而近期和韩国服饰有关的疫情不单止一处。报道提出4月1号在辽宁大连市发现的一例阳性感染者，而是经营韩国进口服装店的店员。江苏常熟官方则在4月2号通报说，在3月28号报告的一例确诊病例的住处衣柜里面，韩国衣物上面验出了阳性，经过综合分析认为相关的疫情和韩国服装有关。上述的讲法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迅速传到了韩国，立即在韩国媒体报道了这些讲法，并且批驳中国媒体将疫情嫁祸给韩国服装好荒谬，违背了相关的科学常识。之前病毒专家已经证实，在暴露的环境当中，新冠病毒通常只可能存活几个钟头，在纸板或者衣物上面最多亦都只能够存活24个小时。有网友分析说，服装从韩国出口进入中国境内，再去到经营服装的店家或者是购物者手里面，这个过程显然不可能在24个小时之内完成，因为服装店的工作人员感染了病毒，就将病毒的来源推责给韩国的服装的做法，实在经不起推敲。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军警进驻之后，上海极端防疫画面曝光，美国专家说不可持续。欧盟对外行动处向北京摊牌，专家说中共想玩平衡，铸下大错。俄军撤离，留低武器大礼物，乌克兰军方特别致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6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防疫手段不断升级，4月3号传出大量外地军警进驻，随后网上爆出多部短片显示防疫人员殴打民众。自由亚洲4月5号上传到 Twitter 的短片显示，大量防疫人员粗暴地将民众一个一个塞入车里面，准备拉走隔离，甚至对一名女子拳打脚踢。有人直接被几名防疫人员抬住塞入车里面。还有一个人喊住同现场的警察理论，但是最终仍然被几个人按低拉咗上车。网友形容上海连日以来的情况已经犹如近年的新疆，又或者是1949年沦陷的上海。有网友贴出二战的时候犹太人被赶上火车送去集中营的相片，表示眼前一幕已经与之无异。亦都有网友表示，虽然没办法证明短片入面是不是上海，但是可以证明这个确实是在中国。此外，4月4号流传的一段坐标为上海松江区车墩镇的短片显示，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将一名男子掟在地上，用脚不停地踢男子的头部和身体，男子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哀嚎。浦东新区北蔡镇城山路的商户拍短片求救话，两边的路口都封住了，居民买不到餸，居委会亦都联系不到，联系物业和警察都回复话不理食饭问题。这里的民众已经没有食物了，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名商户对希望之声表示，所有商店人员都住在店里面，我们在店里面十几人从来都没有出去。我们现在没有菜，就吃点老干妈辣椒酱配点白饭，或者吃杯面。另外一名商户说，现在杯面啊什么都抢晒了，牛奶都没有了，现在都很严重，小区很多查出阳性，而家上海都是这样，没办法。除了不少人陷入艰难的处境之外，又传出多人因为当地的铁腕防疫措施而丧命。在一段短片里面传出令人心碎的喊声，发布消息的人表示，有患者要去做透析，因为小区封控不给出去，被耽误医治最终离世。网友还披露，贝克曼富尔特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一名40岁的员工心脏病发，但是因为没有核酸证明，医院拒绝收治，最终离世。清华大学一名93级校友和一名92级校友在手术之后因为没有人护理清谈，不幸离世。一名24岁的男子急性胰腺炎也都因为没有及时救治而离世。还有一名两岁的幼童被强制带走隔离，最终离世。他的妈妈受不到打击，自杀身亡。虽然本台没办法证实上述消息的真实性，但是类似悲剧已经在各地防疫的过程里面多次上演。拥有美国顶尖医学院的约翰科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阿默斯·阿德加对自由亚洲表示，对于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病毒而言，中国采取的措施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只是将这一种痛苦延长了，除非他们能够抛弃清零政策，否则他们就没办法摆脱疫情。欧盟对外行动处4月4号在官网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在俄乌战争里面的立场。有专家说，中共和俄罗斯绑在一起，无疑是犯下大错。据美国之音报道，欧盟对外行动处官网上面一篇题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走平衡木的文章，指出中共媒体和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够怪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怪罪西方和北约东扩，以及忽视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忧虑。与此同时，中方声称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文章说，中方这个自相矛盾的立场实际上是继续他的一贯做法，借乌克兰局势继续批评美国和西方世界。中共驻欧盟使团随后发表声明说， 欧盟对外行动处的文章刻意歪曲中方的立场主张，并且说习近平刚刚在欧中峰会上面全面展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立场主张。据中共官媒报道，在这次峰会上面，中方说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地区安全矛盾，治本之策是照顾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不能够再用冷战思维来构建世界和地区安全框架，支持欧俄美及北约展开对话，直面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并且再次表达了反对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立场，说不能够轻易冲击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更加不能够将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等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怀兹博士 Dr. Richard Waits 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不公开反对俄罗斯的做法正是对俄罗斯的支援，而这一切对俄罗斯已经足够，正是他想要的。美利坚大学历史系教授、核子研究所主任彼得·库兹尼克博士 Dr. Peter Kuznick 认为，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层面被这一场战争拖垮，是中方最不想见到的情况。但是这一场战争对于俄罗斯以及他在世界的地位来讲是灾难性的，而北京欠缺足够的经验和外交能力，难以扮演世界舞台上面的领袖。所以如果想在俄罗斯问题上面玩平衡放长线，无疑是犯下大错。中国各地爆发民生悲剧，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疫情，而是中共的体制。4月4号自媒体六火 Media 透露，黑龙江省鸡东县2月份曾经爆发疫情，官方认为源头是鸡东县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时军收治了使用伪造核酸证明的患者。这个患者事后被发现阳性，导致全院出现三四宗阳性病例，于是时军被当地警方扣查疲劳审讯了七日。有关人员说时军导致全院损失几亿元，威胁要判重刑。时军还被迫带着手铐和脚镣去体检，在同行的面前受辱。体检回去之后，精神崩溃的时军自尽身亡。亦都有讲法说是他不愿意连累家人和小朋友，所以自尽。网络消息引述多名当地知情者说，2020年初湖北爆发疫情之后，时军曾经作为医疗队员前往孝感支援，没想到抗疫英雄在疫情入面自我了结。网络上面一片同情的声音，有人说上海疫情爆发，医院门口跪住大量的病患和家属，但是无论如何请求，医院都纹丝不动。清零政策之下，大量病人无医可求，甚至死亡。同时在中国的另一边，就有医生因为救助病人而被捕受辱自杀，好人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活得太难了。有人感叹，局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好像当年文革一样，后面的人说不定还会羡慕时军这些人，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死了的人，比起受尽折磨侮辱求死不得的人要幸福好多。这一位网民感叹，时医生的自杀比想躺平都不得的人敲响警钟，退无可退矣。中共清零政策不断制造人道灾难，令到天怒人怨，外界就此讨论当局坚持动态清零是不是因为决策者存在严重的施政盲区。在美国之音4月5号的一篇评论入面，历史学者高伐林表示，有鉴于中共政治体制比俄罗斯更加固化强硬，决策者受身边幕僚误导或者瞒报的状况可能比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要严重。以上海疫情而言，下面上报的时候肯定经过过滤，程度减轻，大事化小。不过亦都有不同的观点，旅居德国的资深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就认为，专制统治者的政策其实是经过精心算计的，只不过他们算计的是保政权的稳定，而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民间亦都有人提出，清零政策其实是中共一直以来的肌肉记忆， 他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清零，而是要尽快达成结果。中共不能够容忍负面事件曝光，更加不能够容忍负面事件发酵。这个其实是中共一直以来的做法。近年来的一个例子就是温州动车事故。当局紧急掩埋货车头，甚至都顾不上去证实车头入面是否还有生命。那一次的主刀手是钦差大臣张德纲。这位网民说，中共这样做的逻辑是尽快将负面事件掩盖，同时压制舆论，事后不准回顾，利用中国人健忘的特点可以逃离火场不负责任。事实上中共这一套很有效，70年来屡试不爽。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意外曝光它的多个军工重器。例如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被击落之后，绝密弹头被乌克兰获得。4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特种部队作战司令部再次在面书发文宣布，俄军撤离的时候居然留下了布克导弹系统，现在已经被乌克兰军方发现，为此乌方特别发文感谢俄军。乌克兰司令部在文章里面说，乌克兰特种部队4月3号针对一个被废弃的俄军阵地进行特别侦查搜杀，意外发现布克导弹系统。司令部还分享了一组他们获得的布克导弹系统的相片。天文里面并没有说明发现导弹系统的具体地点。布克导弹系统是俄罗斯的自走式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主要承担野战防空任务，装备陆军导弹旅，主要打击巡航导弹、智能炸弹、固定翼飞机、旋翼飞机和无人机，可以攻击海上和陆地的目标。系统进入战斗状态大概5分钟左右。2014年7月，马来西亚航空的一个民航航班被击落坠毁，造成298人死亡。这一架班机被认为是被布克系统发射的导弹击中。乌克兰的这个发现也都令人质疑，俄军的撤离究竟是不是有条不紊的战术调整？俄军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控？近日网络上面流出一份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关于近期做好市民咨询服务的工作提示的通知。通知要求负责接线的相关人员在接到市民查询电话的时候，答复口径必须同国家同本市的防控政策一致，不得加以个人的主观意识。答复问题必须在该防控中心的职责范围内。除了各部门负责人指定熟悉业务的专人接听市民热线之外，其余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接听回复等等。通知下发的时间是4月2号。有网民认为，这个无疑是对之前的上海市民与疾控中心对话录音流出引发的舆情事件的针对性临时举措。有网民表示，中共当局在维稳方面的反应速度简直令人叫绝。现在等于直接落了封口令，要求工作人员不要讲人话，不要讲出实情。这一段对话录音4月2号开始在网络流传。录音里面一位上海市民打电话反映，他爸爸的健康云检测结果显示阴性，但是就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是阳性，要求他转移酒店或者去方舱医院。上海疾控中心的一名女领导在电话里面回应投诉健康云虚假信息。她表示，我觉得太夸张了，将人家的阳性结果写成阴性，然后叫我们疾控去通知一下是阳性。在电话里面她还承认疾控中心医疗资源和健康云相互都是分裂的，消息引发上亿人关注。美国移植学刊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4月4号刊登由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在读博士生罗伯森 Matthew P. Robertson 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拉维 Jacob Levy 联名发表的论文。论文指出，证据显示中国有包括梁心凡在内的死囚在脑死亡之前曾经被活摘心脏， 而有关的手术是在一般公立医院或者军方医院进行。论文的两位作者认为，这种做法形同将手术室当作刑场。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视像讲话，向安理会成员详细展述了俄军对基辅郊区布查镇平民的残害手段，并敦促安理会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对俄罗斯以战争罪追究责任。评论认为这个追查恐怕会殃及中共。泽连斯基说，俄军激增并有目的地杀害了任何为我们国家服务的人。当妇女只是想向仍然存活的人打电话时，俄军在屋外开枪并杀死了他们，并试图焚烧尸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在街上被枪杀的，他们斩开平民的四肢，割断喉咙，妇女被强奸，在他们的孩子面前被杀死，他们的舌头被拔走，只是因为侵略者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他们想听到的事。这些行为和其他恐怖分子没有区别。泽连斯基总表示，俄军会说所有的影片都是在这里演戏，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有卫星图像显示了在俄军袭击布查期间真正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他呼吁将任何发出犯罪命令并通过杀害我们的人民来执行这些命令的俄罗斯人绳之于法，展开类似于二战之后对纳粹分子追责的纽伦堡审判，对俄罗斯追责必须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会向世界上所有其他潜在的战犯展示，如果最大的一个受到惩罚，他们将会如何受到惩罚。中国民主党负责人谢曼君转发推文显示，屠杀布查居民的俄军51460部队所有人已经被曝光，包括他们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及联络方式等。乌克兰内政部长发誓将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查该部队每一个参与屠杀的凶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索塞尔说，我们从布查和其他地区看到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受害者是直接被瞄准并被直接杀害的。泽连斯基说，鉴于乌克兰目前无法加入北约，乌克兰必须寻求自身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考虑俄方提出的乌克兰去纳粹化和非军事化等谈判条件。时评人蓝穗认为，这个调查对战场上俄乌两军目前的这种互相对峙的战争状态暂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乌克兰在证实他有绝对足够的自保能力之前，亦都很难马上说服北约国家接受其成为成员。但是这个调查他却能够在国际上对暗中支持俄罗斯的中共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为下一步是否对中共进行制裁增加了可能性打下了一个铺垫。有 Twitter 网友将2019年的武汉和2022年的上海做了比较，显示中国大陆清零政策就是一刀切，不管何地有没有经验，亦都不管疫情传染性如何，应对情况疫苗特效药如何，结果是一样的，一律封城。大陆民众已经到了爆发临界点，高嗌解封。据4号上海市政府官方微博上海发布的消息，上海疫情防控领导办公室说，为了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全市进行了新一轮核酸采样，严格落实足不出户。5号上海发布的最新消息说，4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8宗和无症状感染者13086宗，绝大多数是在隔离管控当中发现的，普世原定的5号解封无望。红星新闻报道的标题是，上海核酸采样工作顺利完成，将继续实施风控管理。网上已经传出一份上海清零计划，显示上海准备在4月15号清零。 网民上海大巴表示，清零是一场政治运动，因为数据清零达不到，就将标准降落嚟，叫做清零。孙春兰嚟咗，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上海领导班子亦都会调整的，最后一定是复工，包括小朋友四月底一定上课，已经定咗落嚟了，只是最后边个嚟敲一下板。大陆资深传媒人王金秋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Omicron 就好像流感一样了，不可能清零，所以现在北京当局是准备找落台阶，已经有专家放风将核酸检测 CT 值降低，从40降到35甚至更低，同时以肺部阴影作为确诊标准，这样 Omicron 绝大多数不会影响肺部，就不算确诊。当下大陆各地民怨沸腾，有影片显示上海住户绝望咁大嗌，我哋要饿死啦，几时先至有得食？有某小区居民将空咗嘅雪柜打开，被认为系无声嘅抗议。而北京某地亦都出现疫情，大批民众突然遭到紧急封锁。有大陆居民发出影片，显示沈阳大东某小区一啲白衣人大白天逐个将每个单元门用电焊焊死，边个都出唔到去。居民气愤咁大闹共产党害死人。喺河北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大桥桥头，大批民众聚集，同政府同警方对峙，随时爆发冲突。有人大嗌老百姓活唔到啦，好多民众高嗌解封解封。此地另一端就是北京副中心通州区，距离中南海30公里。而在某地竟然出现文革式的做法，出来走动的居民被捉住仲剃阴阳头。一位上海大叔大声质问，比文化大革命重要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运动群众？什么目的？政治漫画家变态辣椒推文话，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抗疫大革命亦都已经第三年了。不同的是，从满大街的红卫兵变成了白卫兵，从出城的路条和介绍信变成了更加严密的各种二维码，反复封城会成为新常态。俄军近日在乌克兰布查镇残害平民的惨状曝光之后，引发国际更强烈反应。继立陶宛之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5号相继宣布关闭俄罗斯领事馆。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为他长年提倡西方和俄罗斯和睦友好的立场表示后悔，并诚恳认错。乌克兰外长表示欢迎。中央社报道，4号立陶宛外交部宣布对俄罗斯外交降级，驱逐俄国大使并关闭其领事馆。立陶宛驻俄大使近日亦都将会返国。5号拉脱维亚外交部宣告总领事馆13名职员为不受欢迎人士。俄国大使被告知相关职员需要在30号之前离境。拉脱维亚外交部表示，俄军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明显违反俄罗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所有曾经参与、执行和维护亲乌决策的人士都必须负起完全责任。当日爱沙尼亚外交部指出，俄国大使被召见，告知其领事馆将会被关闭，领事馆的14名职员需要在30号之前离境。同波罗的海三国在安全事务密切合作的英国近日驱逐俄罗斯大使的声浪再度高涨。5号在野工党影子外交大臣拉米再次要求政府驱逐俄国大使，他说英国不应提供空间让俄罗斯大使可以重复莫斯科当局的谎言，除了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有必要设立特别法庭个别起诉普京及其黑帮政权。此外，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说自己多年来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支持显然是一个错误。 5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通过 Twitter 表示，欢迎德国总统的诚实言论，承认德国过去对俄罗斯政策的错误。乌克兰驻德大使梅尔尼克仲表示，感谢德国人收留了逃难的同胞，呼吁德国人民向政府施压，以促使德方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道德上正确的决定是至少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这个是打击普京心脏的唯一方式。近来中国一些省市的学校口径一致地向学生灌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共透过这一种全民大洗脑的方式，看似是为俄罗斯洗白，实际上是为了日后对台湾亦都能够以退无可退做理由，正当化他对台动武的行径。据美国之音报道，山东、陕西、辽宁、浙江等多省的学校举办有关俄乌情势的手拉手线上集体备课活动，在关于为什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问题上，集体备课讲义里面提出，乌克兰政治腐败，民族分裂，在过去八年政府军同纳粹分子杀害了乌克兰东部14000名俄罗斯人，着手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谋求加入北约，将俄罗斯逼到绝路，美国是俄乌悲剧的始作俑者，普京为饱受欺凌的俄罗斯拓展了生存的空间等等。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中共通过系统性口径一致的方式教导俄乌情势，第一是为俄罗斯洗白，第二就是透过俄罗斯是退无可退才发动军事行动的论述来延伸到台湾议题。如果中共亦都面临到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境地而对台动武，借此来合理正当化他未来可能的侵略行为。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系主任林贤参指，这个是想正当化习近平支持普京的决定，为一旦有需要援助俄罗斯预作思想准备，并为有朝一日中共武力犯台时亦都能够换取俄罗斯的支持。旅美时评人鲁难表示，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多从国外来的信息仍然会传入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举凡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对中共的理论感到质疑，但中共又不能够放弃自圆其说，只好安排集体备课活动。王志胜表示，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当局强迫所有中共党员、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学校教师下载安装学习强国的 App， 对待小学生亦都宁愿不要他们去学英文，而是将时间花在学习习近平思想上，再加上今次的集体备课，统一口径讲述俄乌局势，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越来越清晰。马来西亚说唱歌手王明志苦心经营的 YouTube 频道拥有327万订阅户，估不到4号晚突然爆出他的频道被盗取，不仅名称被改为俄文粗口，所有影片消失，累积的60亿点击亦都一夜蒸发。出道15年的王明志，他的歌曲传唱甚广，网络点击订阅亦都很出色，和王力宏对唱的飘向北方逼近2亿点阅，同陈芳语合唱的玻璃心点阅亦都超过4000万，其他包括彭恰恰、三上油鸭、黄秋生都同佢合作过。不料频道被盗取之后，所有内容被清空，同以上艺人合作的影片亦都全部消失。经纪公司表示，目前王明志只知道频道被盗取，正在处理当中，希望 YouTube 频道能够回溯佢之前的内容。自媒体人 Inti 表示，中共五毛大军亦都经常使用俄语账号。去年10月，王明志和澳洲女歌手陈芳语合唱一首嘲讽中共小粉红的歌曲《玻璃心》爆红，歌词当中提到韭菜、玻璃心、蝙蝠、果子狸、防火墙等，句句直中中共当局要害。歌曲在 YouTube 发布一个月，点击量就突破3000万，红遍东南亚。随后王明志再推新歌《墙外》，在 YouTube 点击量亦都超过1000万，让很多中国大陆的墙内人感动得落泪。不少大陆网友表示，听完直接泪崩，这道墙不仅挡住了平等自由，亦都挡住了友谊亲情、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情， 感謝黃明志，讓世界知道了場內不是所有人都是小粉紅，場內一直不缺清醒的人，一直都有另一種聲音，只不過清醒的人都遍體鱗傷，或者被封住了嘴巴，堅信未來會有希望，因為柏林牆都已經倒下，共產黨這一道牆亦都終有倒下的一日，炎黃兒女亦都終有重獲自由的一日。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